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转世轮回节目，我系主持人释明。大家好，如果话我哋上集讲嘅第一个故事发生喺遥远嘅春秋时期，带有一种帝王掌上改朝换代嘅宏大史诗色彩。咁样，我哋接落嚟要讲嘅第二个历史事迹系发生喺清代。记录在清朝官方编撰的《江水废原志》入面，这个故事的主角不是什么高官显贵，而是一个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民间善人。这种记录在地方志入面的事迹，往往更加具有地方生活的真实细节，读起来更加是令人啧啧称奇。故事的主角叫做杨凤心，他家的世代都住在山东费县一个叫地方集的地方。地方集在当时是一个极其热闹的乡村集市，那里是商贾云集。杨凤心这个人非常有经商的头脑，他善于经营，精通生意贸易。到了壮年的时候，他凭住自己的努力和诚信，家计已经经营得相当的富裕，成为了当地的名门望族。在古代，很多人一旦有钱，往往就会变得吝啬，为富不仁。但是杨凤心恰恰的相反，他生性极其的人厚，平时亦乐于好施，每逢遇到有天灾的年份，他都会主动在市集上开仓降济灾民。村里面有桥梁道路破损，乡亲们生病没钱买药，杨凤三知道后总是第一时间慷慨解囊，周济乡里。随着他的家业越来越兴盛，他对地方上各种公益事业的捐资就更加的不遗余力。在整个的费县提起杨凤心这个名字，无论是地方官员还是平民百姓，他们都会举起大拇指，尊称他为杨善人。在当地他是极得人心的。到了清朝年间，杨凤心五十几岁那一年，一场毫无预兆的灾难突然降临在他身上。一场极其凶猛的疫情，亦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烈性传染病和瘟疫，突然在山东费县一带大面积的爆发。在医疗条件落后的古代，瘟疫简直就是死神的代名词。当时中医称之为戾气散播，人一旦染病，往往全家甚至全村都会覆没。当时民间甚至有巫师藉这个机会散布谣言，搞到百姓盲目感恐慌，四处感逃避。整个费县多处的地方都会见到尸体，四处都会听到哭声，绝望笼罩住每一个家庭。杨凤心虽然平时行善积德，但他的肉体毕竟是个凡胎，他亦染上了这场可怕的瘟疫。这场病来得真是排山倒海咁。杨凤心一病就再起不到身，他高烧不退，病情是每况愈下。到了后期，他足足在床上睡了几十日，最后甚至彻底陷入了深度的昏迷，整个人失去了所有的知觉和生理反应。四十几日的时间，他去了哪？杨凤三的肉体被瘟疫折磨得瘦到皮包骨，他面色发黑，只有很少的气息。当时他家人找了不同的名医去看他，他们看完后都直接摇头，表示瘟疫已经攻心，是救不了的。 到咗后来，连最唔愿意放弃嘅屋企人睇住佢嗰具日渐冰冷、毫无生气嘅身体，亦都彻底咁好绝望。大家甚至已经开始暗中咁商量去市集买寿衣，准备为呢一位当地著名嘅大善人料理后事。点知就喺全家人哭成一团。准备放弃嘅呢一日，原本一只脚踏进鬼门关、昏迷咗40几日嘅杨凤三，佢双眼突然毫无预兆咁睁开，更令所有人震惊嘅系，佢不仅系睁开眼，而且整个人仿佛系有一股莫名嘅力量支撑着，佢眼神清朗。竟然仲能够用好大、好清晰嘅声音呼唤守喺佢床边嘅屋企人过去，佢屋企人吓咗一跳，随即就好高兴，连忙凑到佢跟前。杨凤三接落嚟开口讲咗第一番话，却让在场嘅所有人面面相觑，怀疑自己嘅耳系唔系听错咗。杨凤三睇住屋企人，用一种无比真实同笃定嘅语气话：呢40几日，你哋睇住我瞓喺床上昏迷不醒，以为我就快死啦，系唔系？其实你哋唔知道，我个肉身虽然喺呢度，但我真正嘅意识，我个元神早喺40几日前。就已经离开咗呢个生病嘅身体，都喺我哋县嘅蒙山白云庵嗰底盘桓。佢讲呢番话，企人听得呆晒。杨凤三继续讲，佢话嗰度嘅山景美不胜收，白云缭绕，隐隐约约仲可以见到仙官喺林间巡逻。我喺嗰度留恋咗40几日。就喺我个元神快要迷失，唔知道应该点样翻嚟嘅时候，幸好喺山入面遇到咗嗰度驻守嘅神灵。神灵见到我阳寿未尽，又查到我平生乐善好施，积下咗深厚嘅阴德，于是大发慈悲，派遣咗佢身边嘅两位小童子。呢两位童子一路指引住我，护送我个元神离开蒙山，穿过几十里嘅路，翻返嚟屋企。就喺刚才，我个元神重新翻返入肉体里面，咁样我先至可以睁开眼醒返。周围嘅屋企人同亲戚听完呢一番话，原本激动嘅心情。瞬间就冷却落嚟，大家互相望咗一望，心中都暗自叹咗一口气。大家都心想，佢被呢一场凶险嘅瘟疫足足烧咗几十日，个脑肯定系被高烧烧坏咗，或者系临死前个回光返照喺度乱咁噏。所以当时在场嘅系冇任何一个人将佢讲嘅话当成真嘅。然而令人震惊嘅系，从呢一日开始，杨凤三体内嘅瘟疫病毒竟然奇迹咁大面积消退。几日之后，佢不仅退咗烧，而且身体恢复得极之快，冇几耐就能落床走动。最后竟然彻底好返，大病初愈，佢身体完全恢复正常嘅杨凤三，并冇忘记佢昏迷时发生嘅事。佢非但冇将嗰段记忆当成一场梦，反而表现得更其严肃同郑重。佢特意喺村里面邀请咗一啲平时关系最好。行事最稳重嘅亲戚同邻居，自己出钱准备咗极其丰盛嘅祭品同香烛。佢对大家话：我当日蒙神灵相救，派童子送我还阳。 呢一件大恩唔能够唔报，今日我身体已经好翻，我一定要亲自去一趟蒙山叩谢神恩。同行嘅人都劝唔到佢，再加上大家都好好奇佢到底系想搞边一科，于是就抱着陪呢一位老善人入山走走、散散心嘅心态，一起踏上去蒙山嘅旅程。第一节就分享到呢度，翻嚟会继续讲杨凤山遇到嘅奇迹。嚟第二节嘅节目，最不可思议，甚至可以用神迹嚟形容嘅怪事，就系佢哋进入蒙山嘅嗰一刻发生啦。大家要知道一个极其重要嘅背景前提，就系杨凤山系一个世代居住喺地方集市嘅商人，佢平日忙于打理家族生意。他大半世人平生从来一次都没有踏足过蒙山这一座大山，对于蒙山内部的地形、路线、景致，他在现实生活中是100%的陌生人。但他一入到蒙山境内，同行的亲邻都开始觉得头皮发麻，因为原本从未去过蒙山的杨凤山，竟然极其自然地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带路。蒙山的山路、山径是非常的曲折和复杂，转弯路是极多，就算是当地的老樵夫也经常会迷路，但杨凤山却好似走在自己屋企的花园入面一样，熟门熟路咁。每当走到个弯路口，佢完全系唔需要思考或者停落嚟去查看，直接就能指出正确嘅方向。单只系大佬一路上，佢一边走一边对身边嘅亲邻如数家珍咁介绍。同行的亲戚一开始还以为他是乱咁猜测的，但随着步伐的前进，当他们转过山梁，赫然见到那一座古庙，那个隐藏的山洞，那股清泉，以及周围一丝不差的松竹美景的时候，所有人的脸色瞬间就变了。大家都惊讶到全身直冒冷汗，互相对望，甚至连话都讲不出来。因为一个在现实中从来未踏足过这座大山的人，是绝对不可能将山入面这么隐蔽、这么细微的地理景致熟悉到这种地步的。他们终于相信杨凤山在病重昏迷40多日入面，他那个离开肉体的元神确确实实真真正正来到这个地方。一入庙门，看到上面供奉的神像，杨凤山跪在那里去拜，指认出这个正是当日下令救他性命的神灵，为了答谢这一场超脱生死救命之恩，杨凤山做出了另一个震动地方的决定。他当场慷慨解囊，捐出了200千钱， 亦就系大约20万文铜钱。大家要知道，喺清代20万文铜钱可以买下庞大嘅物资，喺当时嘅购买力嚟讲，呢个系一笔极其巨额嘅财富。单止系咁，佢仲喺蒙山附近用自己嘅资产一口气购置咗20多亩肥沃嘅田地。佢将呢一啲田地嘅契据悉数咁捐俾呢一座古庙作为庙嘅资产。佢立下字据，规定以后呢20多亩庙田嘅所有收益同租金，永远只能用作供奉同祭祀嗰度嘅神灵，购买盛载供奉祭品嘅长期用途。呢件事系当时引起咗整个废县嘅轰动，地方官员觉得呢个系一件彰显神明、劝人向善嘅奇事，于是将佢详细记录喺《光绪废县志》嘅官方文献入面，流传到而家。同大家分享呢两个历史事迹。呢两个故事的主角身份截然不同，生活的年代相差了2000多年，但他们却留下了惊人一致的生命轨迹。在肉身大病陷入深度昏迷的时候，他们的肉身虽然沉寂了，但他们的元神却以另一种凡人无法想象的形式，在另外的空间经历着无比真实的体验。其实这种元神离体后看到现实景物的现象，不单止记录在中国古籍入面，在现代西方医学界，这个被称为濒死体验。美国和英国很多顶尖医院和科研机构都曾经对心跳停止、大脑断电的临床死亡病人进行过长期追踪研究。很多被救活的现代病人醒来之后，同样可以精准地讲出，在他们心跳停止期间，手术室外有哪些亲人在哭，走廊里的医生换了什么的衫，甚至连手术室柜顶放了什么工具箱，都讲得一点都没错。现代科学的临床病例和2000年前的照简子，大半个世纪前的阳奉三，在跨越时空和文化背景之后，竟然都产生了完美的重叠和互相对比的证据。这些铁一般记录在严谨文献入面的细节，都推翻了现代无神论和唯物论的假说。这些古籍留下的记录，正正是提醒我们每个后人，就是人的生命长度和宽度绝对不仅仅是局限在这一具几十斤重终将腐烂的身体。肉体或是一间客栈、一件衣服，而真正主宰我们意识的元神，才是生命永恒不灭的核心。在肉体沉寂的背后，善恶有报的因果天理，以及那些超越俗世肉眼的神圣世界，其实从来都未曾离开过。两集有关元神离体的分享就到这里，下集会有更精彩的话题和大家分享。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